陆家医生对通过庄稼管理来缓解旱情有什么说法？农业专家说明了旱地灌溉系统发展有五个要点，昨天他提到了前两点，今天他要谈后面的三点。黄英莲昨天也参加了讲座，他很喜欢这个讲座。他面临着大难题，由于降雨量减少，庄稼也在减产，他非常需要合理的灌溉系统来改善现状，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因此有必要听听专家的意见，学习最好的最经济的实施办法。专家首先谈土壤肥力的管理，他首先说旱期重要的是要使庄稼存活，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适量施肥。有时的确很难判断，但是旱期庄稼有适量的肥料更可能成活。通常的做法是旱期降低播种率，比如你减少 25% 的播种率，同样可以减少 25% 的肥料，这会降低成本，庄稼分布的稀，需水量也就少了。下一步专家谈论了农业多样化问题，多样化是一个传统而有效的方法，可以降低由于不可预测风险。减少多样化一般都要具备对庄稼的环境有高水平控制的前提，这些控制的方法来源于单一农作物所遇到的环境质量问题，通过庄稼多样化来减低风险在旱地情况下特别重要。一、空间多样化。二、根据地形土壤情况和灌溉设施。三、耕地会被分成不同的小块，当另外一些地不用水的时候，其中一些地方需要灌溉，有些地面向阳，有些地面向阴，不同的土地情况可以允许在庄稼和环境之间有更好的使用配置，以减少对农民的可能的危害。庄稼多样化是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有在同样的环境之中，庄稼之间会有较低的相互影响的优势，不同的庄稼对同样的生长环境反应不同，这一区别可以被利用来降低种植单一农作物的风险，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两种或更多种的庄稼，这种混合耕种是传统的而又成功的多样化的范例。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只种植一种庄稼，多样化的种植就可以减低一定的风险，与单一种植相比，种植几个品种更有可能减少因为环境压力带来的损失。暂时性的多样化可以收到与品种多样化同样的效果。考虑到季节性气候、降雨量的因素，错开种植时间的目的就是让庄稼生长最优化。理想情况下，在雨季开始之际种植，水分蒸发高峰适逢降雨量高峰，收割季节前雨季结束，如果这些条件是预测合理的话，就可以设置种植期以达到最优化的农产品。但降雨量是很难预测的，采用多种的种植期可以降低不适时的降雨和固定的种植期所带来的风险。最后专家谈了物种的选择和多样化，更长的生长周期往往与潜在的高产量密切相关，从而以避开干旱作为解决办法会涉及到降低潜在产量的代价，这就需要谨慎从事，特别是在湿度环境难以预测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年份之间可能会有大幅度的差异，不可预测的环境会导致这样的状态，成长周期短会成为一个阻碍。对于最适宜的成长周期的最终确定，不得不考虑附加因素，比如近期的虫害情况、霜冻的时间，主要受单一植物叶面大小所影响的种植分布决定了用水分配。植物学家认识到长着小叶的小植物抗旱能力强，不过它们的生长率和单位面积的种植量也低。专家总结说，庄稼的耐旱性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或者说是令人糊涂的，得出此类的观点也并不奇怪，不过储存灌溉用水是度过干旱的关键。黄英莲对此很高兴，这帮助了他理解干旱情况下如何应付，不过他仍关心如何具体实施，他知道必须改变现状，否则他的庄稼每年都会损失更多，那样的话数年内他就会一贫如洗，由于缺水而导致破产当然是他们夫妇都不希望发生的。这个讲座结束后，他跟一个朋友聊天，他问朋友是否有同样的担心，朋友告诉他说情况可能会比想象的更糟糕，不过朋友声称他知道 是谁最终掌管了庄稼的收成。那究竟是谁呢？朋友说，耶稣基督掌管着他的庄稼。黄英莲觉得这个答案很古怪，他曾含糊地听过耶稣基督，认为那跟宗教有关，不过他不理解那跟庄稼有什么关系。他请朋友解释解释，朋友就请他坐下，然后翻开圣经。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朋友说，就算是在干旱的时间，上帝会供给他。朋友坚信上帝保护他和家人的生活。黄英莲觉得这很不错，可是如何才能得到这种保护呢？朋友让他看了另一处圣经。耶稣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里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朋友说，耶稣后来解释了这种比喻，他们又读了圣经，耶稣是这样解释的。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朋友解释说，我们应当要决定是否成为上帝的计划和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选择是敬畏分明的。我们犯罪后就与神分离，就像经文中所讲的杂草。黄英莲并不知道什么是罪。朋友解释说，任何背逆上帝给我们的或者是希望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罪，这些话我们可以在圣经里找得到。朋友继续解释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远离神。经上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再读圣经。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出路，那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受死。朋友说，罪的结果是永死，但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生命，那就是为什么今天黄英莲如此信靠上帝的原因。他们读了另一处圣经，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种子的比喻揭示了正是罪导致了永死，然而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可以有永生。黄英莲想知道如何有这个永生，和他的朋友已经拥有的对神的信心。朋友让他读了另外一处圣经，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朋友说，你要相信与承认耶稣是世界和你生命的主。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你还要相信他死后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上帝战胜罪和死亡的力量。只要你信这两者，你就会从最终被拯救出来，从现在到永远与耶稣同在。黄英莲想过那样的生活，可以不像经文中的种子一样，而且在干旱的时候对上帝有信心。他是这样祷告的：亲爱的耶稣，我知道我犯了罪，我自己无法控制自己，我知道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我知道你死后被埋葬并且从死里复活，你战胜了死亡。我相信因着你的死，我不用再担当罪的后果，我请求你进入我的生命。黄英莲如此的祷告，从而拥有了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你也可以这样祷告，得到永远的生命。
他边敲敲他鼓。